以后我们有正道的时间，今天的讲题是你有没有泪镜，讲完是朱莉凤传道。好多谢朱传道今天来到我们当中和我们分享宣讲神的话语。朱传道现在是恩福堂的童工，请朱传道。
好，各位弟兄姊妹平安。咁咧，呢个题目系问你哋嘅，有冇用滤镜？即系话你哋影相嘅时候有冇落滤镜或者执下相咁噶？有啦，我谂而家都好多人会执下啲相，系咪啊？咁咧嗱，执下啲相咧，虽然我哋都知道假假地执完之后，但系靓好多啊嘛，系咪啊？唉，咁我哋 po 上去社交平台都想靓啲，执靓啲噶嘛。咁我有时都玩下嘅，咁啊间唔中玩下都无伤大雅啦，系咪？咁但系我哋个信仰有冇落咗滤镜咧？嗱，如果我哋个信仰净系得一啲表面敬虔好美丽嘅行为，却系冇一个真实嘅敬拜嘅生命咧，就好大问题啦。今天用撒加利亚书七章一段的经文，盼望成为我们的提醒。我们一起读，我们读一至到七节先。大利乌王第四年九月，就是基斯流月初四日，耶和华的话临到撒加利亚。那时巴特利人差派了沙利色、利坚米勒和他的随从去恳求耶和华施恩，他们询问万军之耶和华殿里的众祭司以及众先知，说：我们还要在五月哭泣和禁食，像我们这许多年所行的吗？万军之耶和华临到我说：你要告诉这地的人民和祭司说，这七十年来你们在五月和七月禁食哀哭，岂是真的为我禁食呢？你们吃，你们喝，岂不是为你们自己吃，为你们自己喝吗？这些话耶和华不是曾藉着从前的先知宣告了吗？那时耶路撒冷和四围的城镇都有。这卷书呢，撒加利亚书，记载了神给先知撒加利亚的启示。撒加利亚呢，是跟随第一批回归耶路撒冷的犹太人的一位先知。记不记得为什么呢？犹太人呢，他会灭国，被巴比伦打败，连圣殿都被毁，被掳去这么远的地方，记不记得为什么？先知书很多都有讲到，是因为犹太人多年来不听耶和华的教导，道德败坏，又敬拜别神拜偶像，所以神就要施行管教，最后就让这个犹太国灭亡。犹太人被掳七十年当中，巴比伦国都灭亡，神兴起另一个的帝国波斯帝国。咁耶和华咧，亦都激动咗波斯王嘅心，容让用怀柔政策，容让呢一班被掳嘅犹太人翻去耶路撒冷，可以俾佢哋重建圣殿。有一批嘅犹太人咧，就系咁样翻咗去耶路撒冷，希望可以重建圣殿，咁希望有一个敬拜神嘅地方啦。咁但系佢哋翻咗去十几年啦。当中是遇到建设冷淡了下来。他们只是挂住在他们居住的地方建立很美丽的房子，建立自己的家生活，却是对敬拜神的热心慢慢凋淡了，停了工。所以神就透过撒加利亚，是曾经督责过这班的犹太人要悔改，要重归神里面，要去重建圣殿。那这一班的犹太人亦的确是听教在这里，去再复工重建圣殿。那这一段经文发生是什么时候的呢？ 就是咁上下呢一段嘅时间。一班嘅犹太人眼见呢个圣殿咧快被建好咯，当时咧就系话大利乌王四年啊，第四年九月，其实咧就系大约咧系公元518年。当时有一群的犹太人就去见耶路撒冷的先知撒利撒加利亚，却是经文记载他们被神拆穿了，他们的信仰是虚伪的。这一班的犹太人的行为其实对于我们今时今日都是一个很大的借鉴，让我们去反思什么是真正的敬拜，乜嘢系过咗滤镜虚假嘅敬拜？我哋一齐低头啊！神啊，感谢你，你用你嘅话语时刻去督责我哋。求你今日同样透过你嘅话语去提醒我哋，究竟我哋每个礼拜，又或者我哋话每一日要敬拜你，系咪一份真诚嘅敬拜呢？求你打开我们的心，打开我们的耳朵，去检视自己的生命。祷告奉主名求，阿门。真实的敬拜是什么呢？第一，要敬拜上帝，而不是满足自己。经文说，居住在伯特利的犹太人差派了代表去恳求耶和华的恩，并询问祭司和先知，他圣殿快重建了，他们都很想知道这个答案，他们还需不需要好像以前那样哭泣禁食啊？那究竟他们哭泣什么呢？又为了什么来禁食呢？哭泣呢是代表了他们去哀悼，禁食就是用一种很严肃克己的态度去表达哀伤悔改。经文就说他们是被掳70年来每逢五月七月都这样做。按照列王记下25:8和25:25，我们就找到个背景，原来他们这样做是为了哀悼圣殿被毁这个历史的伤痛。还有他们有一位犹太的快女省长被杀的事情。看上来这一班人是很忠心，是不是刻意有问题就去 问先知，是不是又问神的心意，是不是要继续啊，或者定是停了哭泣禁食都可以啊？似乎他们是很敬畏上帝心气国家民族的一班人。但是神看穿他们的虚伪，在第五节咧，神命令先知咧，撒加利亚告诉所有嘅人民同埋祭司，这个咧里面咧要告诉咧系一个命令词嚟嘅，要去宣告嘅意思，话俾佢哋听，反问佢哋，他们岂是真的为神禁食吗？而且咧，神咧话咧要将呢段说话咧，同所有的人民和宗教领袖，整个的犹太民族宗教领袖都出现了一个很严重的信仰的问题。他们很敬虔的外表只是刻意添装一些装饰来掩饰他们内心的虚伪。那他们虚伪什么呢？第一，首先他们本来就不是一班愿意为主舍己工作的人。他们其实之前都是为了安顿自己，建立自己美好的生活，而没有去耶路撒冷那里去建圣殿。当中有一个人物利坚米勒，吕振中翻译本是将他翻译成王的贵族首长，其实很可能是一个皇室的官衔，就是说他们在波斯国的统治之下都有人去做一些的官，而且他们是有跟从他们的人。大概呢这个利坚米勒他有属下，地位是不低的。 表面上他们是在一个民族的历史纪念日里面去禁食哭泣，但是其实他们却不愿意去为主放弃他们的美好生活。第二个虚伪呢，就是他们并未有真正敬虔的内心。其实呢，在五月和七月这个历史纪念日呢，他们不是真的为了神而去哭泣去禁食。很大部分很可能他们只是自怜。他们呢是真的去哀悼自己国破家亡，圣殿被毁。但是他们却没有真正悔改，问个原因，是因为他们做错事不听神的管教而得到这个惩罚。他们没有谦卑的悔改。就好像一个小朋友，如果他偷了东西，那被他爸爸发现，那他爸爸呢立即要他物归原主，还要罚他一个月都不可以有零用钱。咁呢个小朋友咧就喊得好凄凉啦，但系咧原来咧佢嘅喊系为咗咩喊啊？系啊，嗰份佢偷翻嚟好心爱嗰样嘢要还翻俾人咯，同埋冇零用钱咯。佢却唔系因为觉得好内疚，知道自己做错。喺嗱，你睇翻你嘅程序表啦，第五、第六节就指出。这七十年来，你们在五月和七月禁食哀哭，岂真是为我禁食呢？你们吃，你们喝，岂不是为你们自己吃，自己喝吗？其实呢，这班的犹太人，无论他们做什么，或吃，或喝，或禁食，其实都是为了自己的。所以在第七节里面，神就说了，其实他们七十年来并非真正为他禁食，而且呢提到其实一早之前先知已经宣告犹太人的叛逆。那时呢第七节呢就说到耶路撒冷和四围的城镇都有人居住，很是兴旺，难得他们了。不过呢他们都是不肯悔改，直至到今时今日都不明白神要他们做些什么，亦都不明白什么是神真正喜悦的敬拜。弟兄姊妹，其实我们都会好像他们这样过下节，是不是守下一些的纪念日。例如我们很快会过什么节啊？想的其实都很快，是什么復活節啦、受難節啦，我哋有聖誕節，係咪啊？究竟我哋守呢啲節日嘅時候，我哋嘅心係咪敬拜緊神呢？我諗下自己有冇一個咧預備自己嘅心啊，喺預苦期裏面去紀念耶穌基督為我哋嘅犧牲啦，還是咧淨係諗緊咧嗰幾日嘅復活節咧假期咧去邊度邊度旅行？都忘记了看看，哎呀，教会那个聚会是几点啊，准备自己来呢，你的心在哪里呢？我们呢每个月都会去守圣餐。会不会呢我们对自己的要求很低呢？我回教会，我回来团契，我又守圣餐，完了啦，好像做了一个基本的本分感。但是出到去之后呢却是忘记了神，归回一个我行我素的生活呢？有一位弟兄，那是我自己真实经历过的了，就不在香港发生的，在外国发生。当时我在那里有牧会，他每一个礼拜都来崇拜，做事很尽责任的，很好笑容啊，我们都觉得他很认真，在信仰方面又努力，所以慢慢都给他侍奉岗位，甚至乎是上台领诗。但是很可惜，隔了大概半年之后，他的太太忍不住了，要跟牧者投诉， 点解我哋可以俾啲咁嘅人上台带领师噶？原来咧，佢喺屋企系点嘅咧？佢系打佢嘅，打佢太太嘅，亦都系打佢两个女嘅。我哋听到嘅时候非常之震惊，因为真系睇佢个外表，睇佢平时嘅表现，我哋会觉得佢一个敦厚老实嘅人咯。原来他在生活里面有很多的压力，很多的挫败。在教会里面，他很想逃离这个挫败，很努力去侍奉神。但是他在家里面将他所有的压力都发泄在他家人身上。所以即使他是好像很美丽地侍奉神，却不是神喜悦的生命。我也有听过我自己的朋友，他在教会里面主席在台上面讲两句，不啱听的，有个弟兄，他就在台下面指住那个主席起身闹他。亦都我自己试过在教里面我哋都发现过，我哋存奉献袋的时候，通常我哋摆只手入去就是奉献啦，系咪啊？竟然有人放一手进去奉献袋里面，是拿里面的奉献。有些人回教会是为了认识朋友，为了做生意。如果我们在教会里面不是敬拜神，而是为了满足自己，会有很多很多的罪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哋翻嚟教会咧，奉行好多好多嘅宗教行为咧，系好嘅。不过要查验我哋嘅动机系乜咧？我哋嘅心有冇对准神呢？神系知道我哋嘅内心，所以如果圣灵提醒我哋嘅时候，第二。真正的敬拜是要活出信仰，而不是演出信仰。不知道大家认不认得这位宣教士呢？他叫做，我们封他叫做港版德兰修女，其实他的名字叫做潘灵卓。大家如果之前有看《九龙城寨》这一套片，那一排都是我们再提起这位宣教士，是不是？这位呢，潘灵卓宣教士，佢咧系曾经获得树人大学颁授嘅荣誉社会科学嘅博士啦，英国政府嘅 MBE 勋衔啦，同埋香港大学荣誉社会科学博士学位啦。咁我前几日咧同朋友咧去真系去睇佢去再行九龙城寨公园啊，又见到咧嗰度咧立咗一个石碑咧系纪念佢。咁佢有咩贡献呢？他就是当年他是自己22岁的时候，在英国来到香港，进入这个三不管的九龙城寨里面去传福音。有没有人经过过九龙城寨啊？他七几年才拆过，应该经过过，是吗？那么大家知道三不管就是中国大陆、香港政府和英国政府都不会管的地方咯。当时很敏感一个地方，就是因为这样里面有很多什么很多 罪行，有妓女，有瘾君子，贩毒，人在外面是不是做错事犯了法就匿在里面，里面有很多社会的黑帮，还加上里面的卫生环境其实很差的，很多的垃圾，很多的老鼠。所以这个三不管的地带，讲真的，其实也是一个被遗忘的地方。里面有很多的人，很多贫苦的人，其实是被遗忘。但是潘灵卓没有遗忘他们。他走入去，就是向那班可能五六十岁还是卖感人的妓女去传福音，提供居所给他们住。又带里面一班成长的年轻人，不想被他们学坏。 搞了一个中心，带他们呢，给很多游戏他们玩，带他们出去郊游，教他们认识音乐。还有他不怕里面的黑社会人士，还要跟他们做朋友。因为这样呢，他带了很多人脱离毒海，有很多妓女都从良，有很多人信了耶稣。因为他们见到潘宁卓他的生命，他的信仰生命彰显了很真实基督的爱。所以很多人愿意去改变，他们看到潘宁卓的生命。他活出了一个行公义、好怜悯的人生。我们呢读九至到十二节。万军之耶和华曾这样告诉你们的列祖说：你们要执法公正，各人要以慈爱怜悯待自己的弟兄。寡妇、孤儿、寄居和贫穷的，你们都不毫谋恶事，陷害自己的兄弟。但他们不肯听从，反而硬着颈看，充耳不闻。他们使自己的心刚硬如金刚石，不肯听从律法和万军之耶和华，藉着他的灵透过从前的先知所说的话。因此万军之耶和华非常愤怒。神呢是要我们呢行公义、好怜悯。他在这里去吩咐这一班的表面行为好好的犹太人，他们是要有两个要、两个不要，要以慈爱、怜悯去对待兄弟，不要欺压社会上弱势的人，亦不可图谋恶事害人。欺压就有强制、压迫、欺负的意思，而图谋恶事呢，就是指是经过心思远虑去作恶的意思。这一班的犹太人呢，他们只是关心五月七月用不用禁食哭泣啊，却没有去关心他们自己有没有行公义、好怜悯。让我们反思啊，我们呢可能身边有一些朋友同事呢都知道我们是基督徒来的，是不是？他们怎样知道的？是不是因为看到你，哦，你饭前祈祷，或者看到你回教会啊，星期日，是因为这些宗教行为知道你是基督徒啊？还是他们见到你们的生命见证，你们的行为，你们做人的态度，而知道你是基督徒呢？后者是很不易的，但这个神是想我们这样做。我们有没有行公义、好怜悯呢？我们平时待人是怎样的呢？行公义好像很简单，但是想想我们平时的生活，例如我们有不少的基督徒的请家佣姐姐的雇主，是不是？我的家的姐姐怎样看你啊？是一个很和善的基督徒，他会称赞，还是觉得是一个很苛刻的雇主呢？我认识不少人，我传福音的时候他是不肯信耶稣的，原因就是因为他们见到一些很虚伪、行为很差的基督徒。如果我们家里面有一个基督徒却是对家人很差的，你家人会不会信耶稣呢？如果你公司的同事、老板他说是自己是基督徒，但是你见到他做很多衰事，或者很欺压他的同事的，想不想信耶稣呢？我相信很多人都不愿意接触我们的信仰，如果我们是这样的生命见证。甚至乎有人跟我说过，说见过在教会里面 所谓的弟兄姊妹都是互相争拗，狗咬狗骨的。他们是可以为了一些的权力、面子，甚至乎我懂得的是金钱，从前是糖痴豆的，但是一去到争这些东西，却是变成世仇，这样互相攻击、抹黑，在网络上欺凌。或许在公平公义上你会觉得、哎、都 OK 啊，我都好像没什么被人讲过、啊、觉得 OK。但是神要我们行怜悯，我们又懂不懂得去做呢？有没有关心我们身边的人呢？最近我就同、跟了我团契的弟兄姊妹、啊、他们大发热心，好好、啊、他们呢是入最近两个星期之前呢入了大埔广福村、啊、就正正是在云福苑隔离那个屋村呢去派新春的福音包。咁沿途咧，我哋入咗个街市里面，去同嗰啲档主去倾下偈，关心下佢哋啦。啊，佢哋同我哋讲咧，点解咧？原来云福苑里面走咗2000多个居民，大大影响咗佢哋生意咯。嗱，我唔系话我哋去做呢啲咧，好伟大啊！但起码即系你唔去关心佢哋咧，你唔知道佢哋嘅境况。你不知道他们的需要的。我们是需要一份的怜悯心去关心我们的社区。好感恩啊，昨晚呢我都来正道的时候知道呢、啊、你们之后、星期六之后有爱言的。原来都是关心社区的活动来的。希望认识多些街坊啊。弟兄姊妹，如果你未参与的话呢，我鼓励你啊，来这一年你们多些参与啊。甚至乎农历新年嚟紧啊嘛，其实可能好多咧亲戚朋友我哋好少见，多一句问候同关心啊。有一句咧说话咧我中意嘅，叫做咧勿以恶小而为之，勿以善小而不为。听过未啊？啊，唔好咧以为诶、哎、我做嗰样嘢嗰样衰嘢。都个个人都是这样的啦，又不要伤大雅就继续啦。不是啊，原来小恶累积下去会变成大恶的。有没有以为呢，哎呀我做那样帮人的事都不是很觉啦，我能力这么少，哎不算啦，又拖延不做啦。不要以为自己的能力少而什么都不做。我们可以从小做起，这些的小善可以成为大善。可以去操练我们有行公义、好怜悯的心，真真正正活出我们的信仰，这个是真实的敬拜。第三，真实的敬拜是要听从吩咐，而不是硬着颈看。耶和华指出犹太人的虚伪是他们表面上禁食哭泣，而根本上呢他们对神的吩咐呢是不放在眼里面的。我们一起读11至14节。但他们不肯听从，反而硬着颈项，充耳不闻、啊、我们可以读在括弧里面的字。反而硬着颈项，充耳不闻，直译是转着固执的肩膊，使自己的耳朵发沉不听。他们使自己的心刚硬如金刚石，不肯听从律法和耶和华之，藉着他的灵，透过从前的先知所说的话。因此万军之耶和华非常愤怒，我曾呼唤他们，他们不听，照着将来他们呼求我，我也不听。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。我用旋风把他们吹散到他们不认识的列国去，他们留下的地就荒凉了，以致无人来好之地变为荒凉。这里呢硬着颈项，这里说他的原文呢的意思是转着固执的肩膊、啊、即是什么意思呢？其实他是用一只 以時古代呢控制牛咁嘅畫面去做一個比喻。嗱，當代即係古時咧，啲農夫啊，主人啊，要只牛幫手耕田，就要將嗰嚿木柱叫做轭，放喺啲牛嘅頸上面，用嚟控制佢哋嘅方向啊嘛。咁呢度咧，轉肩膊即係話咧，當想放嗰個轭去嗰個膊頭嘅時候，就唔俾佢放，唔俾佢控制，唔俾豬羊控制。用嚟咧引申就系话咧，我哋唔顺服神啊，唔顺服神，唔愿意俾神，唔愿意听神嘅吩咐，唔愿意俾神掌管我哋嘅生命。耳朵下沉啦，呢度充耳不闻，原文就系耳朵沉下来啦。其实都真系啦，解听到当冇听咁嘅意思。耶和华责备犹太人。神曾经派好多嘅先知，多番咧去劝告佢哋要悔改，但系咧佢哋一直咧系唔肯听，硬颈啊！佢哋嘅心咧，经文形容咧，好似金刚石咁硬，好似嗰幅图咁啊，已经硬晒啦。嗱，我哋听过有肝硬化系咪啊？肝硬化就系佢硬晒，冇晒弹性咯。咁所以个肝咧系点啊？冇功能啊，慢慢冇功能，用唔到。咁我哋有听过咩血管硬化系咪？血管一硬化咧，就阻碍咗血液嘅流通，又系对生命好危险。如果我哋属灵嘅心硬咗咧，都系咁危险。当我哋嘅心一硬咗咧，哪怕你经常嚟教会听到。你的心都不会有感觉，亦都不会带来你生命的改变。如果我们面对罪的时候，你第一次不肯悔改，可能你的心都有少少挣扎、疑惑、犹豫。但是当你第二次又被提醒却又不肯悔改的时候，你就会觉得慢慢自然。去到第三次、第四次的时候，你又听到神话语的责备的时候，你可能完全都不意识到原来是责备你自己。反而呢，我们仍然觉得自己都挺好啊，继续在教会里面聚会啦、侍奉啦、做领袖啦，却不知道我们的内心已经是刚硬了。我们平时都会去做身体检查，是不是 body check？ 我们都要做属灵的检查，看看我们的内心究竟有多硬有多软。你在这个月里面有没有因为听到或者查经而看到自己的罪，愿意去悔改去改变自己？你想不想到啊？如果你想不到的话，你想想最近有没有？你最近都想不到的话，你想想真的你记得的是哪一件事？你是因为听到神的道，自己看圣经的时候、灵修的时候，被圣灵督责你肯去改，是什么事？会不会是很久很久之前？你就知道我们的心是硬还是软。刚才有一首诗歌，最后那首诗歌讲到我们的心，愿意我们的心再次归回神那里，愿意我们将我们的心献呈给神。主耶稣说他的轭是轻散的，是容易的，因为耶稣是柔和谦卑的。我们愿不愿意不再拧转个膊头，我们愿不愿意给主耶稣套上他的轭，让我们的生命给他掌管呢？犹太人因为不听从，结果神非常愤怒，而且管教，使他们美好的生活之地变为荒凉。 盼望我们都被警醒，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刚才神的话语有没有提醒你，你都是用一些表面很漂亮的敬虔行为来掩饰你内心的光眼呢？这一刻你可以去检视一下，你有没有活出一个行公义好怜悯的生命？给少少时间，大家可以呢让圣灵在你的心去工作督责。如果你察觉到自己有罪恶，你可以在神面前悔改，话给神听你愿意再一次献呈你的心，给神掌管你的生命，去活出一个真正的敬拜。神啊，你听到我们的挣扎，我们的软弱，求你帮助我们去拎走我们属灵生命上面那个的滤镜，做一个表里一致真真正正敬拜你的门徒。祷告奉主名求，阿门。